创世纪第十三章，进就是见。十三章一至十八节，普杰西牧师，2010年4月11日，翻译王少峰，校对甘小春。如果你把这个世界看作单单是为了你的快乐，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简直难以容忍。如果你把这个世界的目的视为是训练、纠正，那么情况就不那么糟糕了。这是 C.S. 路易斯的话。他接着说，想象一下，一群人住在同一栋建筑里，其中一半人认为是酒店，另一半人则看作是监狱。那些认为是酒店的，觉得实在无法容忍，那些认为是监狱的，惊讶地发现相当舒适。他是在谈论两种看待这个世界的态度。第一种，以为神之所以造了这个世界，你之所以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你个人的幸福快乐，实现你的目标。在我们国家，教导最多的教义，无论是教会还是世俗广告，都说你被造的最高目的就是快乐与自我满足。很多人在听到基督教信仰的时候，都被告知说，只要你来信基督，你就会更快乐，你已经有了美国梦，基督会帮助实现你的美国梦。所以你对自己的婚姻、工作、赚的钱不满意，那就来信基督，他会帮助你实现你的梦想。在这样的神学观点里，神就是要使你现在就快乐。我们很多人不得不承认，自己常常被这样的思维所吸引。别人问你们的教会、信仰的时候，你从来不会承认这点，但你的生活却一直在认同这样的观点。当然，这样的信坚持不了多久。大概会有两件事情发生。你打开圣经开始读，从的一页到最后一页，看到这些凭信生活、跟从神的人们，根本没有这种幸福、快乐、实现个人目标的事情，也从来不是他们人生的第一目标。哪怕是神使他们富有，他们也不会认为神就是要他们快乐满足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徒的生活总是伴随难处、试炼。神总是在试炼他们，看看试炼金属还是草芥，不是为了试探他们，而是让他们看到自己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假如你相信眼下神的第一优先是为了你的幸福快乐，为了你现在的最佳生活，那么你将会不断的失望，你的基督徒生活就与圣经告诉我们的相反。今天这个看见才相信的时代，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，我的生活好了，我就继续信耶稣。如果我的生活越来越糟，那我就不能再信了。这不是无足轻重、无关紧要的问题。如果你认可这样的观点、这样的思维，按照这样去生活，你就是在听从地狱来的声音。这种谎言说你的存在是万事的中心，你的快乐是万事的中心，神会安排一切让都得到满足，那么你将永远都在信仰上挣扎，最后会离开神。因为你对他的认识根本不是他在圣经里所启示的。现在我们就来学习十三章，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，并一切所有的，都从埃及上南地去。亚伯兰的金、银、牲畜极多。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，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，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，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。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、羊群、帐篷。那地容不下他们，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，使他们不能同居。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。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，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，原文是弟兄遍地。不都在你眼前吗？请你离开我，你向左，我就向右，你向右，我就向左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，直到索尔， 都是滋润的。那地在耶和华位灭索多玛、俄摩拉以先，如同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。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，他们就彼此分离了。亚伯兰住在迦南地，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，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。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，才能数算你的后裔。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，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，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，两个形成鲜明对照的例子。经文一开始是两个蒙了神丰丰富富祝福的人。亚伯拉罕这位信心之父，在物质财富上蒙了莫大祝福。财物多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和一个人对财务的态度，是他管理财富，还是财富控制他。这里和他们在上一章遇到的正相反。上次亚伯兰刚到应许之地，大饥荒来了。由于缺乏食物，他们去了埃及，然后就遇上一连串的麻烦。现在回到这里，有了大量财富，也遇到麻烦，因为他和罗德财务牛羊太多，双方的牧羊人开始争吵抱怨。因此我们看到饥荒可以造成问题，现在富足也造出问题。在我们的生活里也有这样的问题，有时候我们会羡慕那些富有的人，只要我有那么好的工作，我有那么多的钱，我有那样的房子，我就会满足了。这永远是个谎言。拥有财富也增加一个人的责任。有时候你会怀念过去的简单生活，其实要比现在更好。两种情况都有他们自己的问题，自己的试探。神不会让我们希望比眼下赐他给我们的更多，我们应该为自己的状况知足常乐。保罗说，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至十三节。所以财富带来了争吵不和。这里他们生活在这片还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，从这处漂流到那处，每个地方的水草都有限，他们两家都有大量牛羊，因此难免相争。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？让我们来看八至十三节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，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，原文是弟兄遍地，不都在你眼前吗？请你离开我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虽然亚伯兰年长于罗德，神的应许也是赐给他的，也就是说无论是法律上还是道德上，亚伯兰都比罗德高，应该有权先做选择。他可以告诉罗德，这地是我的，我是我们家族的头，但他没有。他说，我的弟兄，无论你喜欢哪里，我让你先选，让我们和平相处。你可以看到亚伯兰的高尚与慷慨，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，可以我们今天已经丧失了这样的品格。为了主内的合一，宁可自己受损失，这要比做的对更重要。今天我们许多人绝不肯为了和平放弃自己的权利。我们在教会里不也常常看到的吗？我才不管呢，反正我有理。在婚姻辅导上耶稣这样，那不是我的问题，他这样做了，他那样做的了。只有他或他悔改来找我，那我才能和他和解。但是亚伯兰却为了和平愿意放弃这一切。他这样做愚蠢吗？我们中间大概就会有人这样想。甚至还要解经家说， 这是亚伯兰又在犯罪，这片应许之地是神给他的，他怎么竟敢放弃，把他给罗德？亚伯兰应该当仁不让。但这是这段经文所教导的吗？神斥责他了吗？答案当然是没有。亚伯兰的做法荣耀了神，因此他也得了荣誉。请看罗德的反应，他们一起站大约有将近1000公尺高的山上，那里基本上都是干旱之地，但能够俯瞰整个富饶的约旦河平原。作者说，看上去就像神的园子，又像埃及。这就是说明，那地方有充足的雨水，罗德不会再遭到饥荒。于是他选择了那地。听上去没什么问题，亚伯兰愿意给他，他也没犯什么错。但我们看到他俩的行为完全不同。神通过这几节经文让我们知道如何判断罗德的行为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，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。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，他们就彼此分离了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。首先，这地方像伊甸园，我们已经读过那园子是多么美。问题是因着人的堕落，神已经派天使把门，凭着人的聪明才智是不可能进入的。罗德看见好像是天堂降临一般，认为这就是得到神祝福的方式，就像当初园子里一样，只不过一点也没提到神。13章的经文用亚伯兰筑坛开始，以亚伯兰筑坛结束，没有一点关于罗德对神的态度。罗德就是在看见约旦河平原土地肥沃，水草茂盛，而选择了那地。他看那地像乐园一样，但到头来会发现，对他和他家来说，这不是地上天堂，而是地狱成真。眼见可以欺骗你，单凭肉眼做判断，在神国里是件糟糕之事。这就是唯物质主义，我现在就想要天堂生活，不需要等待，不需要想到神，想要好的，却把真正好的撇在一边。罗德想回到乐园过好日子，却不考虑神的道路。我们会看到，亚伯兰知道有一座城，不是人手，而是神所造。第二点是，那大平原看上去很像埃及。创世纪的读者是谁？是生活在埃及的以色列人，摩西拯救了他们。他们读这经，知道埃及，知道他们自己的生活，知道埃及的美好与繁荣。他们现在就想要这一切，有时候甚至愿意放弃神给他们的应许，去得到这些。一读到这些话，他们应该知道，这是警告。罗德想要的，我们也知道，因为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。这里说的，亚伯兰的牧人与罗德的牧人彼此和合本意作相争、抱怨或者发牢骚，这个词就是整个以色列历史里出现过许许多多次，他们对神发牢骚、抱怨，甚至想要回埃及去的同一个词，因为他们想要那里吸引人的好东西，就像罗德现在所做的一样。假如单单是因为这点，罗德应该说也没做错。但这里还有其他预表，第十节说，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。作者也就是摩西给了我们一点背景资料，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。这段历史以色列人是完全知道的。这当然也是我们今天遇到的试探，只要我看到好的地方或许东西，我现在就能得到满足，那就好了。世界把这一切都摆在你面前，看上去实在非常好。只要你不去想神将审判世界这件事情，一切就好办了，你就可以过得开开心心的。圣经是如何告诉我们的？假如只有眼前就是一切， 那就吃吃喝喝吧。罗德选了那片好地，但却不知审判将要来临。十三节说，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。这是对罗德选择的那个地方的注解。有一位拉比在他的创世纪注释中说，罗德完全知道住在那里的是什么样的人。也就是说，那地方人的罪大家都知道。然而罗德仍然搬到那里去，那里的人怎么样我不在乎，我只看中那里的水草丰盛，现在就能够祝福我。正可谓悦人眼目，可做食物。因此他做出选择，正如乐园里的夏娃那样。最后一点是，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。这是个坏消息，往东走你永远是离开神的同在，离开神的祝福。因此作者是在告诉我们，罗德所做的选择不是中性的，他让我们看到的罗德凭眼见生活。凭眼见生活是有后果的。十三章结束的时候，作者在叙述了亚伯兰说话，罗德做出选择等等故事情节发生之后，再一次做出评论，亚伯兰住在迦南地，罗德住在平原的诚意，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。亚伯兰对罗德，作者把他俩的名字放在前面，反差大的不能再大了。所有读者都知道后来罗德身上所发生的事情，而发生在亚伯兰身上的则是完全不同。八至十三节我们看到的是亚伯兰的慷慨与高尚，十四至十八节我们看到的是神的恩典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，才能数算你的后裔。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，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，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请注意，作者对亚伯兰和罗德用的是同样一个形容词，举目。罗德看的是自己的利益，选择的是对自己最好的。亚伯兰向自己死，为了罗德牺牲自己的选择，自己的愿望。我们说他亏了，在世界看来他实在是愚蠢。但是神没有让亚伯兰像罗德那样举目，而是命令他举目，东南西北所有的我都赐给了你，都是你的，这片土地全部属于你。神再一次对亚伯兰确认他所应许的。为什么？为的是要引起我们的注意。对那些说亚伯兰让罗德挑选损害了神的应许的人，神说，这是我的回答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损害我给亚伯兰的应许。亚伯兰啊，你牺牲自己的利益好叫别人富足，你是何等蒙福的。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即使你没有去过中东，电视上一定看到过那里的沙漠，那还是在柏油路水泥地之前。神用这个比喻告诉亚伯兰，你的子孙后代多得根本数不过来。这是在亚伯兰看上去失去那么多的时候。然后神叫他，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。这并不是简单的走一圈，亚伯兰脚步所到之处就是给这合法属于他的地方画下边界，这也是古代中东地区常见的现象。当法老坐上王位之时，他会沿着王宫所在的坚固城走一圈，宣告这一切都是属于我的。幼发拉底河流域一带的历史书有格里特里记载的传说，巴勒游遍77座城市80多个小镇，宣称这些城镇都是我的。亚伯兰刚刚放弃了最肥沃的土地，神让他走遍应许之地，宣告说，这片土地都是我的。你能想象亚伯兰的纵横走遍是什么样子的吗？他已经知道罗德选了最好的平原，无论他走到哪里， 看到的都是一座座迦南人的坚固城。神说都是你的，而他眼睛看到的完全否认了这点。亚伯兰怎么做的？故事结束时，他在曼利橡树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从此以后，创世纪里出现曼利的时候，都和亚伯兰拥有的唯一块土地联系在一起，那就是他的墓地。这就是他在应许之地所拥有的唯一地产。他在那里埋了撒拉，最后他自己也被埋葬那里。这就是他的产业，但神在述说的是一个不同的故事。亚伯拉罕相信这个故事，他以信心眼睛看到的是罗德看不到的。这就是信心的生活，你可以因着相信而生活，要不然你就一定翻船。要么你说，如果神不以我看得见的祝福我，那神就不是信实的。要么你相信神的应许，神说的是真实的、可信的。我们凭信心活，而不是凭眼见活。希伯来书作者说，人非有这样的信心，不能讨神喜悦。亚伯兰走遍这地，说，这里都是属于我的，我的后代将多得不可胜数，就像这片沙漠的尘土，就像我帐篷底下的尘土一样多，我将住在这帐篷里，直到我死，被埋葬在这一小块地里。他和妻子都老了，没有孩子，但他筑了坛，敬拜耶和华。一个人怎么可能如此相信？这一切都和这些坛有关，从一开始他筑了坛，到最后他筑了坛。这样的信心生活是如何培养、维系的？是不是因为亚伯兰举目看四周看到的？假如是这样，那么他的信心是长不了的。他的余生都像是在挣扎中度过，生活中所看得见的，如下甲以及其他许多事情，我看不见神的应许啊。神的应许是真实的，但亚伯兰如何能够一直相信呢？当他在坛前面敬拜时，他就一再一再的被提醒，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不断的筑坛，这就是他们能够坚固信心，能够度过他们的漂流生活的原因。他们敬拜神，相信他的应许，提醒自己，神的话是真实的，哪怕自己眼睛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事情。弟兄姐妹们，这就是你们可以选择的，要么凭眼见而活，你的基督徒生活永远都是上下起伏，挣扎不断；要么你相信神对你所说的，哪怕难以置信，哪怕你眼睛看不见。这样行，你就会像亚伯拉罕那样，因为他知道他拥有全世界，所以他可以把最好的给别人，向自己死，因为他知道神的应许是真实的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故事不是最后一次发生。基督会站在山上，边上的那位对他说，看啊，天下万国都在你脚下，你若在我面前下拜，这都要归你。基督拒绝了此试探，他单单敬拜天父。基督自愿走上十字架，舍弃自己，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知道向十字架死，将必有大赏赐。他把自己赐给比他小的，人数多得数不过来，就像尘土一样。这是预表我们在基督里的故事。天上地下，一切都成为他的所有。问题是，你相信神说的关于永恒的话，关于新创造吗？若是这样，你就能在这个世上生活，愿意放弃属于你的东西，因为你知道，万有都是你的，所以你不必非要拥有世上的财富。因为在基督万有都是你的，你现在所有的不过是水桶中的一滴。所以你不必像这个世代一样生活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